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印尼渔民喺澳洲北领地水域非法捕鲨鱼。澳洲选举委员会招募200,000临时工应对下届大选。今年第二季度澳洲混合动力新车销售创新高。澳洲政府将禁收租客背景调查费。距离新地铁线路尚未开通，公交线已停，公交网络出现混乱。澳洲加入美国全球入境计划，澳洲人入境美国将更加方便快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移民消息：五名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被查获大量鲨鱼刺后，向北领地法院承认了在澳洲水域非法捕鱼的罪行。今年7月7号，澳洲当局在大移民东北约294公里处的新年岛附近，拦截了一艘在澳洲领海内非法捕鱼的印尼船只，并在船上查获了50公斤鱼刺、80公斤有利鱼和大量捕鱼设备。当局扣押了这艘船，并将其在陆地上销毁。船上移民被扣留后被送往大移民，他们被指控犯有非法捕鱼的罪行。在认罪后，他们以1000澳元的保证金获释，条件是未来3年内需守行。现在他们已被送回印度尼西亚。澳洲渔业管理局捕鱼业务总经理巴瑟斯特说，澳洲健康的渔业资源对于非法捕鱼者来说是一个诱人目标。综合消息，澳洲选举委员会表示，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前将招募超过10万名新的临时带薪员工。目前下届联邦大选的投票日期还未公布，但按照规定，投票可能是从现在到2025年5月17号的任何一个星期六举行。为了在全国各地的投票能够顺利进行，澳洲选举委员会已开始招募一支临时员工大军。可提供的工作包括选举日当日的工作，以及选举前5个星期所参与的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包括一线投票站的工作人员、监督员、流动投票团队、偏远地区服务团队、计票人员等等。选举委员会将按照临时工工资标准支付报酬，金额应即为2亿。此外，过去曾经作为临时员工为澳洲选举委员会工作过的人，如果想再次参加这项工作，需要在新系统下重新登记，但新人亦可参加。有兴趣者可在线注册，网址是 www.ed.gov.au/employment/working-at-elections-intest.htm。 在这次招募中，新州所需的员工人数最多，将招募约4.26万名新员工，占所需人数的 35%。 新州将招聘约2.5万人，惠州需要3.3万名员工，南澳将招聘1.05万人。综合消息，一份最新季度报告显示，澳洲消费者对混合电动车的需求增长强劲，混合动力车的销售量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传统内燃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步缩小。在5月5号，澳洲汽车协会发布的2024年第二季度电动车指数显示，截至6月30号的3个月内，混合动力车的新车销售量增长了 33.49%， 从35,003架激增至46,727架。与此同时，混合动力车的市场份额亦从 11.95% 上升至 14.93%。越走内燃车和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数据进一步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内燃车、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合计占据了 98.5% 的新型燃车销售市场份额。其中，混合动力车在中型小车占 34.54%， 中型 SUV 占 28.98%， 小型轿车占 17.27%， 和小型 SUV 占 14.74%。的销售量最为强劲，上述各类型的总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均较上一季度有所上升。同期，内燃车依然主导了小型轿车、小型 SUV 和大型 SUV 市场，但汽车市场份额正在萎缩。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期间，传统内燃车总体新车销售量增长了 10.25%。从292,944架增至312,889架，然而其市场份额却从 78.16% 下降至 75.47%。 这一现象表明，尽管内燃车的销售量有所增加，但其在整体市场中的比例却在逐渐减少。 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法律政策同宣传负责人高尔对澳新社表示，传统动力车市场份额明显减少，而我人购买电动车，包括电池电动车、插电式混合电动车同纯电动车的意愿增加。他认为，生活成本正在影响可自由支配收入，而电动车的运作成本更低。不过，数据显示，电池电动车在第二季度的销售量轻微下滑，从25,552架降至25,353架，市场份额亦从8.72%降至8.16%。尽管电池电动车在市场上依然保持一定份额，但其增速略显放缓。虽然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将修改法律，防止租房者在申请出租房时被中介或房东收取背景调查费用。新州有220万租房者，他们越来越多的被要求在申请住房时自己支付背景调查费用。目前，一些在线租房应用程序鼓励租房者在向租房中介提供详细信息的基础上，支付20至30元的背景调查费用。这些可选收费通常都承诺会增加申请人获得住房的机会。工党政府将修改法律，明确规定租房者不能因背景调查而被收费。在这些变化下，租房者在申请时可以支付的唯一费用，将是那些特别列出的费用。押金、租金保证金、房子租金、超过3年租约的注册费用。根据现行的严格规定，房东将继续有权检查和向第三方租赁数据库报告。租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在数据库中被登记，一是他们已经离开物业但欠了钱，一是仲裁机构因为客户做错了事情而下令终止协议。这些变化将成为新州租赁市场更新同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包括最终结束无理由驱逐的改革。这个将在今年晚的时候在议会进行辩论。目前，租房者的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颠覆，业主可以以任何理由或无理由终止定期租赁。根据新州工党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预计将在明年初开始，无论是周期性租赁还是固定期限租赁。房子都需要一个终止租赁的理由。新州政府仲投资了660万元嚟开发同实施全国首个变提式押金计划。该计划目前正在公开招标，现有押金系统嘅升级预计将喺2025年完成。这个新系统将允许租户以数字方式将佢哋现有嘅押金转移到佢哋新出租房屋。这个意味住佢哋不再需要喺归还旧押金之前支付新押金。虽然消息，虽然雪梨地铁扩建工程推迟开放，不过被新地铁线视为多余的公交路线，却仍然按计划停止运作。雪梨公共交通网络这个星期面临混乱，乘坐巴士前往雪梨北区同西北区的乘客，务必认真查看时间表。一些公车路线已被更改、升级同撤销，其中200、294、259、602X同619等5条线路被取消。不过就年年轻已更改，同时新增了一条新路线，在雪梨车市活到西南的全长 15.5 公里的新地铁线预定开通之前，这条路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原定在8月4号举行的线路开通仪式因安全问题而被推迟。Transport Trail Southwest上个周末曾发表声明说，机构正在与公车运营商密切合作，以确保乘客能够适应新的旅程，并达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同时亦令到雪梨地铁有时间完成必要的最终安全保证检查。该机构表示，由于 Metro City 线尚未开通，西北地区将面临运营额外的巴士服务，包括 M2 上槽卡苏丘到市区 610X 巴士，以及 Pacific Highway 的119巴士，科丘和 North City 之间的路。在地铁开通之前，乘客可以继续前往塔勒旺同车士湖之间的地铁站，以及车士湖圣奈奈斯同诺斯里火车站。对于打算前往任何新地铁火车站，包括 Corossonesta 同 Victoria Cross 的乘客，站点服务团队将随时提供帮助。增加巴士时刻表将增加一些巴士路线的班次，提高可靠性，并为整个网络的繁忙服务提供额外的容量，并提供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更多连接，包括开通后的 Metro City 线和 City Trains 的连接。 坎培拉消息，澳洲各间大学同学院被限制为最多招收 40% 的海外学生，上限为两年。这一数字是以2019年的学生数字为基础设定。联邦内阁将考虑围绕已议的外国学生入学上限的原则，并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对个别大学同学院的具体招收留学生限制。政府官场消息来源人士表示，政府将2025年1月1号定为上限的开始日期，以抗阻各大学同学院要求推迟一年实施上限的压力。分析显示，作为大学是澳洲招收海外学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它将需要减少12,150个国际学生招收名额，并将减少9,552个名额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数字。另外减少2,598个名额才能将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到 40%。政府减少学生人数的计划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这个星期二在坎培拉举行的公开调查听证会之前初步议定的。这个国会委员会将通过调查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然后提出修改立法议案，允许政府对外国学生入学设置上限。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2024年4月的一年中，有78,018个外国学生在澳洲留学，而截至2019年4月的一年中，有67,200个外国学生，大约有10间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总学生人数的比率达到或超过 40%。 其中最著名的是雪梨大学、墨尔本大学、穆纳逊大学、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士大学。乌龙岗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和小型私立的托伦斯大学也超过了上限。综合消息，澳洲终于获准进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这个令到每年成千上万的澳洲访客更容易进入美国。从2025年1月起，澳洲将加入新加坡、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的公民目前享受快速入境美国的待遇。正在华盛顿参观澳美部长级对话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这个是为了确保在美国做生意的澳洲人，那些经常来这里旅行的人能够更容易地进入美国，降低做生意的成本，这个对我们两个关系中的经济和人民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全球入境计划为低风险，预先批准的用户提供了减少机场等候时间和加快安全检查的好处。根据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从明年年初开始，1,000名经常前往美国的澳洲人，即在过去12个月内5次或以上，将有资格参加这个计划。第二阶段将在今年晚的时候开始，要求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允许不限数量的澳洲人入境。感兴趣的参与者必须在线申请，接受背景调查和个人面试，并支付$100的申请费。一旦获得批准，会员资格将持续5年，并且可以续签。自2018年以来，澳洲一直试图加入全球入境计划，但这一进展因2020年的新冠疫情而停滞。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